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2月21日，星期三，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几条商业科技轻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不知道你最近一次吃方便面是在什么时候？世界方便面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是最大的方便面消费国。那相比之下，由于饮食习惯的不同，美国消费者对于方便面的接受程度一直都比较低。美国的方便面需求量也仅仅占全球总量的4%左右，远低于中国等等亚洲国家。但是最近两年来，韩国三养食品旗下以特辣口味著称的火鸡面却受到了很多美国消费者的青睐。三养食品发布的财报显示，2023年第3季度他们在美国的累计销售额比去年同期翻了接近2.5倍，达到了8700多万美元。与此同时，美国的沃尔玛超市表示，火鸡面现在是他们店内最畅销的高端方便面之一。仓储会员超市 Costco 去年在美国部分店铺试水销售火鸡面之后，也正在考虑把它推广到全美的所有门店。那么在既不爱吃方便面也不太能吃辣的美国市场，以辣著称的火鸡面为什么现在会越卖越好呢？我们今天的精解读就与此相关。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东方甄选尝试配送服务小时达。根据澎湃新闻2月19日的报道，今年年初，东方甄选开始试水小时达业务，目前主要在北京和上海的部分地区展开。东方甄选的客服表示，小时达是指商品在2小时之内送达。目前覆盖的产品主要是自营的爆款烤肠和南美白虾，试点区域包括上海虹口和徐汇的部分街道，而北京则仅限于十里河区域。不过测试阶段还没有对运费明码标价，用户需要点进支付界面才能够看到。为东方甄选提供物流服务的是顺丰或者是京东，这也是他们自营产品的主要物流方。去年年底，东方甄选向母公司出售教育业务，聚焦直播电商。我们早咖啡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东方甄选正在计划和 TikTok 合作展开海外业务。国内 AI 大模型公司月之暗面获得10亿美元融资。根据36氪2月19日的报道， AI 创业公司月之暗面近期完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投资方包括小红书、美团、阿里以及老股东红杉中国和真格基金，这也是目前国内大模型领域金额最大的单轮融资。月之暗面的当前估值已经达到了25亿美元。月之暗面成立于去年3月，是一家清华系的大模型创业公司。去年10月，月之暗面发布了他们的首个 2C 产品 KimiChat， 支持20万汉字的长文本输入。晚点的分析认为， AI 大模型创业公司的早期融资大部分都会用于向云计算平台购买算力，对于阿里等等互联网大厂来说，投资大模型公司有助于巩固他们云业务的市场地位。另外，国内 AI 公司目前也都在争取更多的融资，来训练比文字大模型成本更高的多模态模型。那除了月之暗面，晚点的报道还显示，国内另一家大模型头部公司也在进行10亿美元的新融资，交易也已经进入到了后期阶段。字节跳动上线中小学辅导程序河马爱学。根据界面新闻2月19日的报道，字节跳动最近上线了河马爱学 APP， 产品面向小学和初高中的学生，主要功能是拍照答题，同时提供作业口算批改以及作文辅导等等服务。字节跳动曾经在2021年就推出过类似的拍照搜题类的应用闪电搜题，但是这个应用已经下线了。界面认为，河马爱学是字节跳动针对大语言模型在教育应用进行的新探索。在经历了一段教育业务的低迷期之后，字节跳动希望能够借助河马爱学重新出发。欧盟对 TikTok 展开调查。欧盟委员会在2月19日表示，他们已经启动了正式程序来评估 TikTok 是否违反了数字服务法。这是社交媒体平台 X 之后，欧盟根据数字服务法启动的第二项正式调查。欧盟在声明当中也提到， TikTok 的算法可能导致成瘾，或者是产生兔子洞效应，也就是 TikTok 一直给用户推荐相似主题的视频，使观看者的关注范围变窄，或者是产生依赖。欧盟的调查还将关注 TikTok 是否有效使用了年龄验证工具，来防止未成年人访问不当的内容。如果最终被认定是违反了欧盟的法规，字节跳动最高可能会被处以全球年收入6%的罚款。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我们在一条小小的早咖啡动态之后，马上和你一块儿来聊聊在既不爱吃方便面又不太能吃辣的美国市场，火鸡面为什么现在越卖越好。嗨，你好呀，我是梦一。不知道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你买黄金了吗？过年前后金店总是会格外热闹，很多人也喜欢在春节来买黄金，一来是为了讨个好彩头，二来也是希望可以投资保值。但你知道吗？其实买黄金投资也是有风险的。我们最新推出的付费播客《不止金钱》在本周更新的番外节目，就聊了聊买黄金投资避险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来免费收听。当然，新年新气象，我们也将原计划到2月18号结束的早鸟优惠价99元延长到元宵节。也就是说，我们会在2月26号再恢复到原价129元。希望不止金钱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应对工作和学习当中的各种变化，让我们的钱包和生活都变得确定。你可以在本期节目的单机简介当中查看不止金钱的节目详情，收听节目预告。好了，下面继续我们今天的轻解读。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与中国等等亚洲国家相比，美国的方便面市场的确比较小。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的方便面市场规模是1100多亿元，而美国的市场份额还不到这个数字的1/10。除此之外，美国的人均方便面消耗量也要低得多。世界方便面协会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人均方便面消耗量大约是每年34包，美国则只有15包。但是就在去年，来自韩国的方便面品牌三养食品旗下的火鸡面却受到了许多美国消费者的青睐。财报显示，在火鸡面的推动之下，去年第三季度三养食品在美国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40%。在销售渠道方面，三养火鸡面目前也已经进入了美国多个零售巨头的线下门店，包括沃尔玛、 Costco 以及在全美拥有2000多家门店的连锁超市巨头 Albertsons。三养官方表示，由于美国等等海外市场销售的强劲增长，他们去年第三季度的总销售额也创下了季度历史新高。去年一年里，三养食品的公司股价也因此上涨了70%。随着火鸡面在美国等等海外市场的走红，三养现在也已经成为了韩国最主要的方便面出口品牌之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上世纪90年代，三养公司其实还面临着倒闭的危机。作为一家成立于1961年的方便面品牌，三养在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宣布了破产。直到后来，三养公司创始人的儿媳金廷修开始参与公司的运营，并且在2012年带领团队研发出火鸡面之后，三养这家公司才终于起死回生，并且成为了畅销美国的方便面品牌之一。那么为什么火鸡面在不爱吃方便面的美国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了呢？原因之一，疫情叠加通胀，美国消费者逐渐习惯使用方便面。纽约客的报道指出，尽管方便面在亚洲地区一直都很受欢迎，但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人都认为方便面是最廉价的快餐。在美国大多数的杂货店里，一袋普通方便面的价格大约只有25美分。 NPR 的报道显示，美国人常常也会把方便面和贫穷还有破产等等词汇联系到一起。但是最近几年，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美国消费者对方便面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改变。方便面在美国的销量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背后的原因，首先是由于疫情的到来，让便于储存而且单价便宜的方便面成为了许多美国人在隔离期间的重要食物之一。根据彭博的报道，疫情初期，2020年仅仅2月到3月这一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沃尔玛的方便面在线销量就暴涨了580%。2020年第三季度，三养食品在美国的销售额也增长了140%。其次，疫情之后，通货膨胀紧接着又席卷了全美，导致美国人的食物、杂货等等生活成本在短短的3年多内就上涨了20%-30%。CNBC 的报道显示，现在一个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在美国的平均售价已经达到了6美元左右。如果要购买最基础的汉堡、薯条、可乐3件套，就需要花费8到10美元。那相比之下，虽然方便面的价格也是有所上涨的，但是大部分方便面的单价依旧在几十美分到4-5美元之间。所以即使是疫情已经结束了，也有许多美国消费者为了省钱而去购买方便面，并且日常还会将方便面作为正餐来食用。 欧瑞咨询的数据显示，从2019年到2022年期间，美国的方便面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了60%，达到了22亿美元左右。原因之二，吃辣挑战的兴起叠加韩国明星影响力的推动。三养集团的一位高管表示，火鸡面在美国市场的走红主要得益于火鸡面吃辣挑战在社交媒体上的迅速传播。作为一款足够辣的方便面，火鸡面酱料的原料包含了韩国青阳辣椒、越南红辣椒以及辣度在全球排名前列的墨西哥哈瓦那辣椒等等不同品种的辣椒。根据国际通用的辣度衡量标准，也就是斯科维尔量表的测算，原味火鸡面的辣度达到了4400多个单位，是美国人最常食用的辣酱之一 Tabasco 辣酱的2倍左右。而三养集团之所以会推出一款这么辣的方便面，其实背后也有一些故事。就如同我们节目之前所提到的，上世纪90年代，为了挽救深陷经营危机的三养集团，集团创始人的儿媳金廷修加入了这家公司，并且参与了产品研发。当时金廷修在一次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家以辣而闻名的餐厅，生意十分火爆，门店里的客人也都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这也给了他做一款特辣口味方便面的灵感。回去之后，金廷修就开始带领团队进行研发，最终他们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用掉了1200只鸡和来自世界各地的2吨辣酱之后，三养终于发明出了现在被大家所熟知的火鸡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显示，火鸡面在2012年上市之后，就凭借着特辣的口味迅速吸引了大量关注。比起单纯的寻求饱腹感，许多来自韩国和美国的 YouTuber 会把食用号称史上最辣的方便面火鸡面看作是一种挑战，并且把挑战视频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比如他们会测试自己吃完一包火鸡面的最快速度是多少，或者是一次性可以吃掉多少包火鸡面等等。随着吃辣挑战像一种娱乐游戏一样在美国年轻消费者中逐渐的走红，三养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影响力也在迅速的提升。为三养提供营销服务的机构表示，2021年的5个月内，三养在北美地区的官方社交平台的粉丝量上涨了26%，而互动量更是大幅上升了接近10倍。另外，韩国食品工业协会的发言人表示， BLACKPINK 还有 BTS 等等韩国偶像团体在日常粉丝互动中使用火鸡面的行为，也进一步的推动了三养火鸡面的海外销量，无形当中也起到了宣传和带货的作用。原因之三，推出多样化的产品搭配本土化的宣传策略。吃辣挑战的兴起让三养意识到，他们在美国等等地区的海外用户是一群富有娱乐和冒险精神的95后以及00后，所以为了进一步满足这群人对于新鲜事物的追求，同时降低公司对单一口味产品的依赖，三养在原味的基础上还开发出了更多口味同样浓郁的火鸡面。截止到目前，三养火鸡面一共拥有20多种口味，并且新口味的火鸡面味道还有名字也并不是像传统的牛肉味、海鲜味或者是香辣味，而是圣诞口味、低卡味、玫瑰奶油口味以及哈瓦那青柠味等等平时几乎很难看见甚至是想象的味道。对此，三养表示，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火鸡面的走红和一种叫做 entertainment， 也就是饮食娱乐的消费趋势有关。在年轻人越来越看重用餐的体验是否有趣的情况下，三养也想要进一步的增强他们产品的娱乐性。此外，为了进一步的开发美国市场，三养在2021年成立了美国分公司，并且开展了一系列本土化的营销策略，比如他们会尽量的避免宣传图中出现复杂的韩式设计，反倒是突出具有品牌辨识度的拟人形象。在广告文案当中，他们则会采用更加本土化的用词习惯或者是一些当地的俚语来增强对美国年轻消费者的吸引力，比如在广告语中会用缩写后的 NOODS 来代表面条 NOODLES， 用美国青少年常常在表示兴奋的时候常用的俚语 FIRE 来表示火鸡面既辛辣又惊人等等这样的一些用词。截止到目前，美国已经是三养火鸡面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而且增长势头明显。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未来随着有越来越多美国消费者开始食用方便面，以及美国超市逐渐增加国际食品的货架，三养火鸡面掀起的辣味食品风潮还将会继续延续下去。那说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喜欢吃火鸡面吗？你吃过最奇特口味的方便面又是哪一款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来分享一下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 Yuki、
实习生高高、
实习生心路。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